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现身冬奥开幕式，身形臃肿，脚步蹒跚。李克强同习公开分裂，新华社照片耐人寻味。普京缺席习近平宴会，北京仍然送大礼包。古思尧被控企图煽动，保释被拒。中国酒店隔离餐超难食，俄冬奥选手饿到日日喺度喊。大陆女研究生被拐卖，求救中共党组织被拒。中国野生东北虎只系剩低55只，一种老虎已灭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现身冬奥开幕式，身形臃肿，脚步蹒跚。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喺北京体育馆开幕。前来参加冬奥会的国际政要只系得25人。习近平身穿厚棉衣，身形臃肿，脚步蹒跚。有网民怀疑习系着上咗防弹衣。影片显示，习近平同彭丽媛现身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慢慢走入观众看台。习着上厚厚嘅棉衣，睇落好臃肿，脚步蹒跚，而彭丽媛嘅衣着就显得单薄。推特上有网民质疑习近平里面着咗厚重嘅防弹衣。中共官媒话，25个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皇室成员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然，呢啲贵宾中约一半正要来自专制国家，仲有一啲来自半专制国家。而以美国为首嘅西方民主国家都冇派官方代表参加。影片画面显示，有啲前来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嘅国际政要，亦似乎都穿着夏装，同习近平形成对比。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冬奥会嘅嘉宾名单凸显出喺中共寻求挑战美国主导嘅全球秩序背景下，西方民主国家同嗰啲有意同中共公开站在一起嘅国家之间嘅分歧日渐扩大。李克强同习公开分裂，新华社照片耐人寻味。在4号第24届冬季奥运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海外版5号头版头条选用的照片中，中共总理李克强同习近平、彭丽媛和其他常委的视线方向明显不同。李克强的这种突兀表现似乎让中共高层的分裂更加公开化。在4号晚，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今届冬奥会开幕，李克强等中共常委全部都有出席。在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通稿，以3900多字的长文对此进行报道。文中配发的照片显示，中共总理李克强的身体面部朝向和身边的习近平、彭丽媛和栗战书完全不同，和其他的中共常委亦完全不同。李克强的这种特殊表现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显眼，似乎是有意做的。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朝向，似乎亦是他们在政治上分歧的现实反映，而李克强似乎并不担心这种分裂公开化。而在另一张网络流传的央视画面截图中，李克强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不同。在画面中，彭丽媛身体转向右侧方向，而栗战书等几大常委包括现场其他人员亦同彭丽媛身体朝向一致，只系得李克强完全系望向前方。问题系中共新华社对于呢啲细节从来审查都系非常严格嘅，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唔会放过。咁样一张极易引发政治话题、政治猜想嘅照片，被各大党报喺整个中国甚至面向海外发放。新华社点解要咁做？系咪冇睇到？定系有其他用意呢？外界认为这个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近来一段时间，中共各大喉舌不断强调党内的团结。结合现在这张照片看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分裂的公开化已经到了相当程度。普京缺席习近平宴会， 北京仍然送大礼包。在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抵制北京冬奥后，普京成为出席冬奥最引人注目的外国元首，但普京似乎对冬奥本身意兴阑珊，不单止公开在冬奥开幕式上睡大觉，还缺席埋习近平精心为各国政要准备的宴会。海外记者查询发现，党媒人民网2月6号发布的新闻图片显示，习近平夫妇和参加冬奥宴会的各国政要合照，但普京并不在其中。央视播放的画面中亦没有普京的身影。普京在北京冬奥期间一连串不给面子的举动引起舆论关注，但普京这次冬奥之行获得北京的大礼包。普京抵达北京后没有被隔离，就直接和习近平进行会晤，双方签署了15项合作文件，包括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能源大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石油签署在10年内供应1亿吨石油用于中国炼油厂加工的协议，每次交付价格当前的计算为800亿美元，约5000亿元人民币。另外，中石油仲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天然气长期供应协议。根据协议，俄气公司将经由中俄远东线向中石油供应100亿立方米的管道天然气。中俄远东线达产后，俄罗斯向中国每年供应的管道天然气总量将达480亿立方米，较现时供应量规划提高了约 26%。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500亿美元的新目标。除了经济大礼包，普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峙的问题上亦获得北京支持，而北京就获得俄罗斯对台湾问题的支持。不过，外界对于同样受到国际批评和施压的中俄两国在长期的疏远后再度结盟并不看好。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朱利安表示，中俄之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是互不信任，尤其是在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对他们的合作伙伴非常谨慎，尤其是俄罗斯政府和军队不愿使用中国数字技术。另外，在某些领域中俄的利益存在分歧，比如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了大量武器，而印度和中共存在边界争端。中共一带一路发展、安全伙伴关系和武器出口，中共在中亚的影响力对俄罗斯都构成威胁。他认为中俄之间是各取所需的关系，双方结盟只是权宜之计，距离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在内的外交、政治和军事联盟还很远。古思尧被控企图煽动，保释被拒。2月4号，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社运人士古思尧，指控他触犯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翌日，古思尧被押送至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港版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将案件押后到4月1号再讯，以待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古思尧申请保释被拒，需被送往惩教署羁押。75岁的古思尧被香港当局控于2022年2月4号或约于当日，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即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及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引起对其离叛，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事项，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激起对其背叛，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离叛，及或怂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古思尧没有律师代表，他亲自申请保释，但被控方反对，裁判官考虑后拒绝他的保释。古思尧保留每八日申请保释的权利，在被惩教署人员带来法庭那阵， 他再次高叫结束一党专政，打倒共产党，香港有国安处，食肆都发达。有旁听市民大叫，照顾好自己，唔好硬碰啊。有女长毛之称的雷玉莲亦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雷玉莲获准离开警署后，对独立媒体表示担心古思瑶会死在监狱，悲愤地说他连英文都不识，怎样颠覆国家呢？中国酒店隔离餐超难食，俄冬奥选手饿到日日在度喊，不可以参加奥运已经够惨了，要连食几日难食的饭菜更是惨无人道。俄罗斯冬奥选手雅斯内佐娃抵达北京后被验出确诊，冇缘参加比赛，并在饭店隔离。他在 Instagram 贴出酒店隔离餐的照片，说食物好难啃，他饿到胃痛，瘦了好多，骨头都突出来了，日日在度喊。美联社二月五号报道，雅斯内佐娃是俄罗斯越野滑雪和射击选手，他在 IG 即时动态贴出便当照片，当中有长通粉、烧窿的大骨肉、几细块薯仔和一堆白色类似鸡肉的物体，但没有任何青菜。雅斯内佐娃写话，我已经连续五日拿到这样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了。这句话后面还加上呕吐符号，我瘦了好多，骨头都突出来，没有供应其他粮食，亦没有任何关于病毒检测结果的消息。我每日只是可以睡觉，因为我现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雅斯内佐娃说，他主要只是靠吃几条长通粉过活，因为其他东西根本没可能吞得下去。但今日我将全部肥肉都吃光了，因为实在太饿。我胃好痛，感觉好虚弱，眼下黑眼圈超重，真是希望一切快点结束。我日日在度喊，真是好累。在酒店不单止伙食好差，房间内亦没有跑步机、哑铃等简单的训练设备，因此被隔离的选手在房间除了睡觉，实际上没有其他事好做。在领取放在门外的食物那时，雅斯内佐娃充当侦探，偷看其他房间的隔离餐，那些饭盒上都有标示，用来区分是给染疫奥运选手还是染疫奥运工作人员的便当。他的结论是奥运选手拿到的食物比较差，并附上他的医疗团队人员的伙食照片作为证明。他的医疗团队人员亦被隔离在酒店，住在他楼下两层，而医疗团队的隔离餐有三种新鲜水果，虾仁拌椰菜花、沙律和其他餐点。他就说，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我们这些运动员是这种态度。大陆女研究生被拐卖，求救中共党组织被拒。中共治下拐卖妇女这种恶事由来已久，自江苏省徐州被锁九年，生了八个细路的被拐卖妇女的悲惨遭遇曝光后，网络上陆续曝光大陆大量拐卖妇女事件。近日网传三十几年前同济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从郑州被拐卖到山东运城，卖给一个农民做老婆。她找到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求救，但党组织根本不理。而这宗三十年前妇女被拐事件是目前发现较早的一宗，足以说明三十年前中共制下拐卖妇女就已经相当猖獗，如果能被发现就算幸运。推友贴文写话，1988年同济大学女研究生还是个班长党员，从郑州被拐卖到山东运城，卖给中年农民龚长恩做老婆。女研究生到村里面找到党组织表露身份盼解救，但是没用，依然夜夜被奸污。多得他发给上海导师的一封藏头诗，暗含地址和迫害者姓名，71日后被解救。推文显示，一封来自山东运城的信送到某教授的手中，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仔，上面写着一首诗， 冇下款冇署名，该教授一眼认出系佢嘅爱徒小 A 嘅字迹。突然佢发现一个秘密，呢个系一首藏头诗，每句第一个字连起嚟就系、是、到此来寻后集工桑工长恩。标题暗含地址两个字，而该村嘅村委会主任事发后竟然话：唔系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点解人哋买咗媳妇，顶多系人一走了之，但长恩就人财两空，仲被捉到监狱，我睇系唔公平。佢仲透露佢哋村呢两年先后买咗六个妇女，有两个喺呢度生儿育女，仲有三个都被领走。呢三个买主政府都冇管，唯独将长恩捉走，仲话群众心里唔服。更离谱嘅系，贵州省一个妇联主任去到山东运城解救当地一个被拐卖嘅妇女，走喺街上就被几个当地人绑架。喺盗卖佢嘅途中，呢位妇联主任方称自己亦系盗卖人口嘅贩子，已经将货带到嚟，并答应共同攞货先乘机逃脱。一位网民话：二十几年前佢嘅朋友第一次去中国嗰阵，同佢讲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唔单止会导致劳动力危机，重男轻女引起嘅男女比例失调亦会引发更多针对女性嘅犯罪，系好大嘅社会隐患。佢当时觉得太夸张，你都识嘅事，唔通制定政策嘅人唔识吗？而家睇嚟，中共系喺度靠牺牲女人换取社会稳定。中国野生东北虎只系剩低55只，一种老虎已灭绝。今年是中国虎年，盘点一下中国野生虎的生存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最新研究，中国大陆原本有五种老虎，但如今一种虎已经灭绝，而野生东北虎只是剩低约55只。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境内曾经有五种老虎出没，包括新疆虎、华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和东北虎，但调查发现新疆虎早已经灭绝，而华南虎在野外已绝迹，印支虎和孟加拉虎亦不见踪影，只是得东北虎尚存，但数量大减。南方都市报1月25号报道，在去年10月12号，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来自公园管理局数据显示，东北虎的数量从2017年的27只增加到50只。据最近刊发的研究成果，最近的监控录像显示，东北虎数量约有55只。而华南虎曾经是中国独有的老虎种类，曾遍及中国大陆东部、中部和西南部。根据多省史料推算，数量曾达到上万只之多，但由于大量猎杀加上栖息地被人类侵夺，华南虎数量骤减。1989年中国将华南虎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但数量仍持续减少。最后一只野生华南虎在1994年被射杀，之后就再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的踪迹。目前华南虎只是剩低人工圈养的百几只，都是在动物园和几处繁育基地，由于过度近亲繁殖，死亡率高，无法实行野外放养。中国现存野生虎只是剩低东北虎，亦即是西伯利亚虎，但由于受到人为活动增加、森林面积缩细和环境恶化等影响，野外东北虎的数量亦在度锐减。根据有关文献和数据推测，中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的总群数量约有450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兽类研究组在1953年至195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尚有近200只野生虎，但40年后1999年东北虎数量就降到只是剩低14只。而在201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老虎分布国一致决定加大对野生虎的保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截至2021年秋季，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虎共有约600只。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